弟兄姐妹们平安，线上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开始今天的敬拜，请大家起立。我们先来听神的呼召，请大家打开诗篇27章四节。诗篇27章四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阿巴父，爱我们的主，谢谢你召集我们来敬拜你，感谢你的救恩，领到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感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苦、流血，以至于死，并在3天后复活，使我们得蒙拯救，脱离了黑暗和死亡的权势，进入你光明的国度。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也因此能够与你和好，并称你为阿爸父，与你的承受你儿子的名分。这是何等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来到你的殿愿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向你敞开愿我们的心思意念求你来鉴察主啊，愿你再次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圣洁和荣美。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在你的话语里面得供应、得满足、得喜乐、得坚固。主啊，我们谢谢你。不但如此，阿爸天父，我们也祷告，求你赐给我们信心、勇气、智慧和能力，把我们所领受的救恩，以神的大能和慈爱传扬出去。在众人面前做见证，领人归主。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也把完全的从开始到结束都完全的交托在主的面前来，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以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服事。主啊，求你高抹陈启华牧师的口，通过他向我们说话。愿尊贵荣耀归给永世的君王，那不朽坏看不见独一的真神，直到永远永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现在是敬拜赞美的时间。
好，大家请保持站立。我们来唱第一首诗歌《在你殿中》。
我愿在你殿中，匍匐敬拜称谢，诉说你恩典，思念你的慈爱，诉说你的荣耀，敬拜到永远。我愿在你殿中，匍匐敬拜称谢，诉说你恩典。思念你的慈爱，诉说你的荣耀，敬拜到永远。耶稣，耶稣，圣洁的羔羊。耶稣，耶稣，一生敬拜你，在你殿中，你 神别出走千里，心何等甘甜。瞻仰你的容面，聆听你的声音，进入永恒间。耶稣，耶稣，圣洁的羔羊。耶稣，耶稣，一生敬拜你过门。我愿在你殿中匍匐敬拜称谢，述说你恩典，思念你的慈爱，述说你的荣耀，敬拜到永远。耶稣，耶稣，圣洁的羔羊。耶稣，耶稣，一生敬拜你。在你殿中屹立，神别出走千里，心何等甘甜。瞻仰你的容面，聆听你的声音，进入永恒间。耶稣，耶稣，圣洁的羔羊。耶稣，耶稣，一生敬拜你，一生敬拜你，一生敬拜你。
感谢神，我们到主耶稣面前来，我们也有心灵诚实来敬拜他。我们再来唱第二首诗歌，唯一最爱是你。
主耶稣，你是我挚爱，我全心归你，不他意。天地间有何能与你比拟？神何能真理最美丽？真渴望消失在你里，但你能深入我心底，牵锁我眷恋，尽患难撇弃，只愿爱你全心全意。世上有谁像你如此美丽？人间有何与你爱情能比？哦，神中之神，你竟主我你，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愿再受气，不愿再难以，唯愿痛自己，只被你宠溺。你以为我能一切到绝迹，我唯一的最爱是你。主耶稣，你是我挚爱，虽我曾万根有被你，尽放下一切，你前来是你，只愿像你那样无尽，真渴望活着就是你。顺从身子不平静，与你心合 拍，只要你所喜，真在全天尽是安心。世上有谁像你如此美丽？人间有何与你爱情能比？哦，神中之神，你竟主我你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愿再受气，不愿再冷意，唯愿痛自己，只被你宠溺。你以为我能一切到结局，我唯一的最爱是你。主耶稣，你是我挚爱，你与我永远不分离，你同在是我栖息我动力，你的想念是我信心，真渴望一切图心意，爱你是年年皆依依，亲爱主，我的缘分就是你，你的来临是我所期。世上有谁像你如此美丽？人间有何与你爱情能比？哦，神中之神，你竟主我你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不愿再受气，不愿再冷意，唯愿托自己，只被你宠溺。你以为我能一切到结局，我唯一的最爱是你，
不愿再受气，
不愿再受气，不愿再冷意，唯愿托自己，只被你宠溺。你以为我能一切到结局，我唯一的最爱是你，我唯一的最爱是你。
感谢主，我们诗歌就唱到这，请牧者祷告。
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啊，我们但愿我们的心，真的像刚才那首诗歌说，我们的心最爱的是你。愿主你的灵继续照到我们，让我们每一天在主面前过一个爱神、讨神喜悦、为主而活的生命，也帮助我们你的旨意能够得到我们心中我们所思所想，要让我们的生命在地上成为真的活着的日子，都能够在人面前能够让人在我们生命里面认识你，让我们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白过一生。这时候我们也特别纪念到在我们当中教会当中外界遇到的，在大学里面很多我们知道弟兄很多的学生仍然在面临的那个期中的考试，求主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在这个考试上预备上忠心，能够来讨神喜悦。求主也赐给他们所需要的智慧、体力和健康，在好好的在自己的学习上、学业上来带荣耀给主，还能够看到主在这个就算他们学业上也是主的所关心的， 主帮助他们，也为着那些已经考完试的，也求主继续祝福他们，帮助他们好的那个休息，能够下一站那个要读书时候也预备好。天父，我们这时候也特别今天特别纪念到查理斯潘建盘郑盘年和他的妻子朱莉在巴西的巍巍的民族当中，他们传福音的所建立教会的，求主纪念你的仆人使女，特别纪念到查尔斯他最近心脏有问题现在想他带着很多物药回到家里去的医治，求主你医治你的仆人，也帮助他前身的肺感染还没有完全好，求主你帮助他能够身体能够健壮起来，让他的妻子也纪念到朱莉，他是一直在旁边照顾着他的身体也非常疲惫，求主你赐给他所需要的恩典能力休息而且平安，让他们夫妻两人早日的有健康的身体，继续在巍巍人当中建立你的教会当中建造你的教会的领袖，而且帮助那些初心的能够成为主的门徒，也帮助他们希望今年完成他们巍巍语言的新约圣经的翻译，求主帮助他们按照主的旨意能够成就，也帮助栽培更多的做翻译的人。我们同时也纪念到Carl 跟 Rose 他们在福南里的人当中来传福音，主啊感谢主是做这个语言的传达和这那个音响各方面的服事很多人信了主，帮助他们能够在这个门徒的训练施工能够发展出去，能够找到更多的人成为当地的人讲超他们本地语言的更多的领袖被栽培起来，能够做接棒的工作，也保护他们能够的不受当地的政府的管制求主给他们有智慧。主啊，我们这时候纪念到在教会有很多最近很多人受感染受感冒而且有咳嗽的，求主帮助他们早日的康复过来。同时我们也纪念到在我们当中的特别一些这个精神健康方面需要主的怜悯医治他们，帮助他们能够走出这个健康的困境。同时也纪念到我们教会一些的在找工作的，他们都需要主的帮助。主，我感谢主，今天你带领中心的仆人陈启芳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为着他过去在的校园里面这个服侍的工作，而且那个门训的工作，感恩也建立了很多的很好的根基。同时也为着在前面那个 Messiah for Christ for the Jews for Israel 这个新的施工，求主引导他使用他，所以今天也祝福你他这个在讲台的话语。我们祷告侍奉的儿子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坐。
现在是读经时间，请弟兄姐妹们翻开约翰福音四章21-26节，没有圣经的也可以看屏幕，我们一起来起身朗读约翰福音四章21-26节。耶稣说，仆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的话就是他。今天晚上我们请陈其芳牧师为我们传讲信息，他的信息是饮水思源传福音，请陈牧师。
弟兄姊妹大家好，感谢主啊，让我再一次来到弟兄姊妹当中啊，我跟这郑牧师哈也见过面了，跟很多弟兄姊妹以前我在当堂，我的以前在圣道堂哈很近的，我们是邻居，也感谢主也又一次来到大家当中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叫饮水思源传福音啊，刚才啊主席已经带我们一起读了这段经文，那么在今天讲这个道之前啊，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恩主啊！你在创世之前就拣选我们，你也拣选亚伯拉罕、Isaac、雅各啊，以色列人，把你的救恩计划一步步展开啊，等时候满足，就差遣你的爱子来到世上啊。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为犹太人死，也为我们外邦人死，让我们这些罪人都可以回到主你的怀抱里面。我们为这样的救恩来感谢你，赞美你，也求主你的圣灵今天在我们当中，让和我们同在，让孩子口中所说的话语，愿弟兄姊妹心中的思念都蒙你的悦纳。感谢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么弟兄姊妹哈，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讲到就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应该在什么地方敬拜啊。那么为什么会谈论到哪里敬拜啊？这个故事可能很多人很熟悉啊。我稍微复述一下啊，省得我们忘记，或者是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不熟悉。那么这是耶稣传道初期的事情，他有一次从耶路撒冷北上啊，他就刻意选择了路过撒玛利亚这个地方。那么路过撒玛利亚地方的时候，他是中午啊，到了一个细家城外，在那里呢，他叫门徒们进去找吃的，他就在那个细家城外一个井边等着。这回来了一个妇女，她来打水。耶稣跟他要水喝啊，那个妇女觉得很奇怪，说你是个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你怎么跟我要水喝啊？原来他们两群人是不相往来的。耶稣就说，你要是知道我是谁的话，你会跟我要水喝啊，我喝的水跟你这个井里的水不一样，你要喝井里的水喝了你还会再渴，但是你要喝我给你的水呢，你会存在心里一直流到永生。这个妇女觉得很奇怪哈，她说你那水那么好，那你赐给我。耶稣说可以啊，不过呢，你回家叫你的先生也来啊。她说我没有先生啊。耶稣说我知道你没有先生，你曾经有过五个丈夫，你跟现在同住的不是你的丈夫。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听，眼睛都睁开了哈，这人，我们第一次见面，你既然把我的老底都捅穿哈，你怎么知道？你一定是先知。所以他说，你既然是先知的话，我就问你一个问题，请教一下，我们撒玛利亚人说应该到我们的基利心山上这个地方去敬拜啊，你们犹太人呢说要到耶路撒冷敬拜才是对的，你究竟应该在什么地方敬拜？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大家知道，人家撒玛利亚人，他们是以色列人跟一些外邦人这个共同的后代， 所以在犹太人眼中不是纯正的犹太人，瞧不起他，那么也不会让他们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他们就自己搞了一个殿，然后说我们才是正统的。所以这两帮人在争正统，谁是真正的信耶和华的，谁才是对的地方，所以一直是有这个争论。那么就到了今天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耶稣就回答他，是吧？耶稣回答他的时候，耶稣一开始第一句话是说什么呢？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说你这个问题啊，最根本的问题是一个谁说的话对的问题啊。你是说你提到我们的祖宗犹太这个撒玛利亚的祖宗这么讲，然后又提到是犹太人是这么讲啊，谁讲的有道理？是你们犹太人讲的对，还是我们犹太人讲的对，还是你们撒玛利亚人的祖先讲的对？所以耶稣呢说，你们不要听犹太人怎么讲，不要听撒玛利亚人你们祖先怎么讲，你要听我讲，别人说话都不算数，我说话才算数。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权威是谁。弟兄姊妹，这个问题其实对你我也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们现在世界上啊，我们多伦多加拿大是多元文化的社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家都说有理，并且最好的办法是说我们都承认彼此有理，这样子可以和平共处，不要说你们基督教才有道理啊！我们说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不通过他不能到天父那里去，他说你这个太霸道了啊！这是谁是权威，谁说了算。我们这里看到耶稣讲的是说他说的才算，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最终的权威，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最终的权威。那么耶稣跟着讲，他说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然后他又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弟兄姊妹，我们看这几句话里面哈，耶稣重复讲到时候将到，时候将到。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样的时候？弟兄姊妹，时候这个字眼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地方出现，这个时候都是很特别的一个时候。约翰福音第二章记载耶稣第一个神迹，大家记得哈，就是耶稣在迦拿参加一个婚宴啊，然后他母亲跟他讲，哦，人家没酒了，是吧？然后他就把水变成酒。但是他变成酒之前，他说什么？他说：“你找我干什么？没酒，酒没要跟我干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所以这里呢，第四章又讲到我的时候没有到。你要到第七章的时候，啊，他的弟弟说：“你应该到耶路撒冷去，哈，住房节的，你应该在那里显出你的作为来。”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他后来又去了，去的时候法利赛人哈，一个宗教领袖们想抓他，结果没人敢抓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到了十二章的时候啊，耶稣的门徒把两个希腊人带来找他，这个时候耶稣说：“我的时候到了，我的时候到了。”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一开始说，他的时候，他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所以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钉十字架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意义有多么重大呢？我们每个人都有人生的自己的一些特别的时候，我们有生日，有结婚纪念日，有这个日那个日。这个加拿大这国家有它重要的日子，加拿大的这个加拿大日啊，还有其他的日子。但是整个人类哪个时候最重要，哪个时候才是真正的里程碑，可以为整个人类划时代的，就是这个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把整个人的历史分成两半两段，一个这个时候之前就是旧约的时代，这个时代耶稣说马上就要过去了，另外呢时候将到，就是他要被钉十字架，那过后的那个时代是新的时代，新约的时代，那个时候马上就要到了，对，马上就要到了。那么在旧约这个时代应该是在耶路撒冷敬拜，应该是在耶路撒冷敬拜，但是那个时候呢快马上要过去，所以到了那个新时代的时候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基利新山，而是用心灵诚实来拜他。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到了，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然后他死了又复活了，然后他升天了，他差下圣灵，这个圣灵住在所有信耶稣的人心中，圣灵在他的身体，在他的教会里面，那么你我就是上帝的殿，这个教会就是上帝的殿，这个圣灵的殿不单单只是在耶路撒冷，也不单单是在基利新山，而是就在多伦多，就在你现在这个当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在这里名正言顺的来敬拜上帝？因为耶稣说那个时候圣灵降下，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所以这个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那么这个时代跟旧的时代有一个比较，这个旧的时代是个救恩准备的时代，新的时代是救恩成就以后传扬的时代。在旧的时代里面，神拣选亚伯拉罕，通过以色列人来准备救恩，直到差遣施洗约翰成为耶稣的先锋，来为耶稣做见证，说他就是上帝的羔羊，神的儿子。在旧约时代里面，神在哪里和他的百姓同在？神在圣殿当中啊，来代表跟他的百姓同在。然后敬拜上帝到哪里去敬拜上帝？就要在上帝所在的地方，到圣殿里面去敬拜。那么在那个时代里面啊，以色列要成为世人的祝福。在第二个时代里面，在新约时代里面，救恩已经成就啊，然后就要在全世界各个民族去传扬。这个时代就是耶稣来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圣灵住在所有的信他的人心中，信主的人以心灵诚实来敬拜他，而不是在某一个固定的啊圣殿里面。在这个时代里面，以色列和教会都要成为世人的祝福，以色列和教会都要成为世人的祝福。那么具体一点来讲，讲这个救恩的准备和成全，大家啊对这段经文可能不陌生。在创世纪十二章里面，耶和华神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和父家，然后要往我所你指示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那么这是耶稣之前两千年啊，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神要祝福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但是更重要的是要通过他们来祝福世界上所有的各个民族的人。那么这个应许在新约里面，在耶稣身上就得到了成就。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六节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基督就成就了啊，向亚伯拉罕的应许。那么在新约时代里面啊，是救恩的成全到传扬。耶稣基督啊，在离世归天的时候啊，他有召集十一个使徒啊，跟他们伯布这个大使命，大家讲的知道的大使命啊，在到了这个山上啊，他就跟他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回想一下，我们来看一看，当年耶稣基督跟他拨布使命的这些人是谁？这些使徒们他们是什么民族的人？这些使徒们大家都知道他们是犹太人。那么第一批的信徒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彼得讲道，圣灵降下来，彼得讲道，然后有3000人信主，就是第一个教会。那么第一个教会是什么人？也是犹太人，对不对？那么我们知道圣经说有40位作者，除了路加医生可能不是，其他都是犹太人。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拿起这个圣经的时候，当我们每一天到神的面前来领受灵粮的时候，我们看到摩西五经，我们看到约书亚，我们看到撒母耳，我们看到大卫的诗篇，所罗门他的雅歌，我们看到保罗、彼得这些人，这些人是谁？他们都是犹太人，对不对？都是犹太人。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每天吃饭的时候，我们感谢天父，感谢上帝，但是我们还会感谢谁？有人说基督徒啊，他只会感谢上帝，他不会感谢人的。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我们大概不是，是不是？我们知道上帝赐下阳光雨露，他是祝福的，一切祝福的最终的来源。但是上帝也通过很多很多人作为祝福的渠道。我们感谢我们的父母，我们感谢我们妈妈们给我们做了很美这美味佳肴。我们也应该怀着同样的心情来感谢这些把神的话语写下来传给我们的这些犹太人。耶稣说救恩出于犹太人，我们中文单数复数是搞不清的，但是你要是看英文的话，你会留意到 Salvation is from the Jews 是一个复数。所以不仅耶稣基督他自己是犹太人，是第一批使徒是犹太人，第一个教会是犹太人的教会，把上帝的话语赐给我们的这些人也都是犹太人。所以我们救恩的井是由这些人来挖成的。我们在饮这些救恩之泉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种感恩的心，我们饮水思源要常常怀着感恩的心。那么耶稣拨布大使命，那些第一批的犹太人的信徒非常忠实于耶稣他们的主，他们把福音传开去，保罗作为先锋传遍了罗马世界，经过1000多年2000年这样的历史，福音也传到了我们中国。那么最早的时候是唐朝，有所谓的景教但是在唐朝流行100多年就没有传下来，现在有个大秦景教流行碑后来在明朝末年天主教也传入中国，当时的一些大臣徐光启还有明朝末年的一些皇帝也是信了耶稣。到了清朝初年天主教继续的派这些宣教士，他们都是走上层路线跟皇帝来打交道。那么后来发生了礼仪之争康熙皇帝下了禁令，不让这个天主教继续传教。那么新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基督教，是200多年前从马里逊开始，1807年到我们传到我们中国。那么又过了差不多50年，那个最有 成效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个人，叫戴德生。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啊，戴德生在我们华人当中被神大大的使用，他们现在第五代人仍然是在我们当中啊，在服侍华人教会。这两年他的第五代的孙子啊，是华神的这个院长，台北华神的院长，也时不时在我们多伦多开培灵会、开布道会啊。我认识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在台北的时候，就是这个第四代的这个戴德生孙子重孙子给他施的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非常感恩，就是这个福音通过历世历代这些使徒们、门徒们的传扬啊，让我们这些本来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神跟以色列之应许的诸约上无分无关的这些外邦人、这些华人啊，我们本来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但是呢，我们现在与神和好了，我们得到了这宝贵的救恩，宝贵的救恩，这是我们非常值得感恩的事情。我们感谢这些犹太人的先知、犹太人的圣经的作者啊，还有这些犹太人的使徒们啊，把这个福音传遍了万邦，也临到我们身上。但是现在有一个事实，就是很可惜的是啊，犹太人现在还是所谓的未得之民。那么犹太人大部分拒绝了耶稣作为他们的弥赛亚，拒绝他是上帝的儿子。今天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当中，信耶稣的还是很少数。在今天的以色列大概有900万人，那700万是犹太人啊，有150万甚至接近200万的阿拉伯人。在700万的犹太人当中，只有差不多25000是信耶稣是基督的犹太人。这个什么概念？就是300个犹太人当中才有一个信耶稣的，宣教学上有个概念说，当一个信仰在一个群体当中，这个信仰的人群不到2%-3%的时候，他就不能够自立自养自传，要是没有外面的继续的补血，他就会自生自灭。所以现在在以色列的这个弥赛亚教会，他的主要的支持都是从国外来的，这些牧者的工资都是靠外面的支持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情，不幸的事情。那么这种事情在上帝的心目当中是什么样呢？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他当年去传福音，他首先到犹太人当中传福音，但常常是被拒绝的，所以他在罗马书里面就说到，说他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说我心所愿的，向神所求的，就是要以色列人得救。弟兄姊妹，使徒保罗的心肠也代表了天父上帝的心肠。天父拣选犹太人作为他的选民，天父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要道成肉身，成为一个犹太人，就是希望这些选民能够认识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直到今天，大部分犹太人还是拒绝。所以上帝他的心肠肯定像保罗一样时常的伤痛。那么保罗他也说到，他说他不以福音为耻，他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希腊人代表所有的外邦人。那么这个福音本来是先是给犹太人的啊，再来后来再传到万邦。那么我这个说法啊，对也不对，我这个说法里面就只是说福音先传给犹太人，后来他们不信就离开了犹太人，就到外邦去了。犹太人呢，你已经有机会，你没有抓住，你就 out 了，你就过时了。那么这句话是不是这个意思呢？这个先是犹太人，是不是仅仅是时间的先后呢？ 我们来看戴德生的想法。戴德生，我又回到他有个名媛啊，华人很熟悉。他说：“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起；假使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所以，戴德生从神的领受的使命，就是向我们华人传福音。他愿意把自己生命，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献给我们华人，为了上帝的缘故，为了基督的名，尽他的一切。那么，这个猜到我们华人当中的这个宣教先驱，他有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讲到他有一年他回去伦敦啊，他回去伦敦，大概是过年啊，然后他去探访一位专门对犹太人宣教的一个弟兄，他去探访他的时候，就给这个弟兄写了一张支票啊，那个支票上后面有个附注。附注就是引用了保罗的话 ：“To the Jews first， 先是犹太人，先是犹太人。”那么这个弟兄非常高兴的领受了一个支票，也给他回一张支票，也是引用保罗的话，他说：“后是希利尼人 ，also to the Greeks。”那我们看到这个 exchange 里面，这个交往里面，我们看到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出来，就是对戴德生来讲不错，上帝的呼召是要对中国人华人传福音，但是他记得这个福音是对犹太人有优先性，不仅仅是时间上，而是这个 priority， 也就是说不管神的使者到哪里传福音都不要忘掉犹太人，就像戴德生一样，他愿意把所有的一切都花在我们中国人身上，但是他记得福音先是一个犹太人，他也纪念犹太人需要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外邦人，这些华人，我们应该向万邦传福音啊，就像耶稣所命令的一样，但是不管我们是在哪个群体里面传福音，我们都要像戴德生一样，不要忘了为犹太人祷告。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是神所特别疼爱的一个群体。那么我们外邦人对犹太人的福音有什么责任？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有这么两句话。第一个他说，第十一节他说：“我且说他们失觉是他们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励他们发奋。”这里保罗是说他们，这里指的以色列人啊，以色列失脚了，是要他们跌倒爬不起来吗？不是的，他们失脚了是为了让外邦人能够得到福音，然后呢外邦人得到福音以后要让他们激愤，英文这里讲的是让他们 jealous， 让他们很羡慕我们，就是我们信了耶稣的人要让犹太人羡慕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觉得耶稣是这么宝贵，就像我们刚才唱的那个诗歌一样，耶稣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美丽，这是我们外邦信徒的责任。保罗又说啊，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赐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那么神连续我们是要为了让犹太人也得着连续。弟兄姊妹，在教会历史上很不幸的是，基督徒没有让犹太人羡慕。在欧洲历史上，基督徒1000多年来一直在迫害犹太人，到今天他们听到基督这个名字就脚发颤，他们看到十字架就躲不及。他们在欧洲这个基督教的国家里面受尽了迫害，他们受迫害的高峰就是希特勒二次大战的大屠杀， 弟兄姊妹，我以前也觉得，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希特勒太坏了哈，他这个人怎么那么坏呀？后来我明白，他一个人能干得成这件事情吗？他做这个事情来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没有欧这个德国这个民族这个民意的支持，他能干得出来吗？干不出来。反犹主义思想深入欧洲人的人民心，就忘了保罗说的话，我们信耶稣是要让犹太人羡慕我们，但是非常可悲，基督徒没有让他们羡慕，基督徒让他们恐惧，基督徒让他们害怕。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历史，我们作为华人的信徒有机会来改变这样的过去。那么我为什么会走上这个游宣？刚才啊，郑牧师就讲到，我曾经是在加拿大校园团契啊，和大家一起传福音啊，福音堂一直是校园团契合作的伙伴，也是啊，我得到很大帮助支持的教会，我非常感恩。那么我为什么走上游宣啊？我信主是96年。98年的时候我就去啊参加一个在美国 Dallas 的中国学人培训营。这个培训营主要负责人啊是王永信牧师。王永信牧师那时候已经72岁啊，他几年前去世 ,90 多岁去世。在结束之后，结束之前啊，王牧师有个呼召，呼召弟兄姊妹出来做宣教士，全职侍奉，那我就站出来了。啊，之后我就常常留意黄牧师的讲章、文章、书籍。我留意到黄牧师常常呼吁我们华人的弟兄姊妹要饮水思源，要记得我们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他鼓励我们华人弟兄姊妹要跟犹太人交朋友，啊，要去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跟他们传福音。所以他这个话语就放在我心上，我就在想着哪一天我什么时候可以也去对犹太人传福音。感谢主啊，我们的校园团契过去啊两三年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啊领袖啊，巩岳弟兄，大家也很熟，也是福音堂的。那么他来带领校园团契，我就腾出手来了，我就可以离开了。但是我就要找一个地方，我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侍奉犹太人啊？尽管过去这十年我有好几次去啊以色列啊，15年去过一次，19年去过一次，那最后就是22年这一次呢，是跟着8-9个牧者一起去考察，在那里我们去拜访一个神学院的这个教务长，就是这个光头吧这个弟兄啊，我们去探访他，他带着他的儿子来啊，有点问为什么带他儿子来，他儿子呢高中毕业啊，原来他介绍说他的太太是香港的一个姊妹啊，他是我们华裔的女婿啊，他们在以色列现在在那里生活，不过呢他说他跟他女朋友啊，当年还是女朋友还没结婚的时候，他就去香港到他女朋友的父母那里住了3个月。香港的这个公寓都很小是吧，然后他的女朋友都搬出来让个地方给他住，他就跟他的父母住了三个月。他说我为什么要去跟他们住三个月，他说他们的女儿将要成为我的太太，是我最好的朋友，最那么我爱我的太太，我也要去爱他的父母。你们中国人说是爱屋及乌，是吧？他说我们基督徒常常唱一首歌，说我们最知心的朋友，大家知道这首歌是不是？我说你们说最知心的朋友是谁啊？我们刚才唱的歌，我们最爱是谁？我们最爱是耶稣，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是耶稣。既然你的最爱的是耶稣，你最知心的朋友是耶稣，耶稣的家里人你不爱吗？你不关心吗？他说就像我的太太，她的父母是佛教徒， 但是我也要去爱他们，关心他们。现在耶稣的家人他们拒绝耶稣，那我们也要去关心他们，爱他们。啊，这个话给我很大的激励，很大的激励。啊，这个人叫 Dr. Seth Postel, S-T-H, Seth, S-E-T-H, Postel, 你要看 YouTube, 找 YouTube, 他有很多的讲道。所以就进一步坚定了我去啊对犹太人传福音的这个信心。我回来以后啊，我在那里还碰到另外一个人，这是我照片的下面一个人啊，穿黄衣服的。这个人叫 Newman, 他就跟我讲啊，哎，你有心去服侍犹太人，你可以加入弥赛亚生命差会啊。原来他就是弥赛亚生命差会的 Life in Messiah。那么我回来以后啊，我就去申请这个加入这个差会。申请加入这个差会的时候，他要四个推荐啊，推荐人。我找了四个推荐人，其中一个呢是肖志雄老师啊，大家可能也都认识，是我们福音行的啊。他当然以前是这里，然后当差到北边去办这个开拓这个北约恩典福音堂。那肖老师呢，在我信主开始不久，98年校园团体成立的时候啊，我就去做义工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年苏云牧师到我们福音堂来办讲座，我就到这里来听，听了以后我就填表，填了以后他们就把我找去做义工，结果肖老师呢就把我们带领我们这些义工啊，就成为我个不正式的导师啊，年年都带领我们查经做这些事情。我就找他来做这个推荐人，他说诶，你去想加入这个差会哈，他说你知不知道那里有一个华人的弟兄叫做 Newman。我说就是 Newman 带我推荐我去加入这个差会哈，然后我就回头打电话给 Newman， 我说 Newman 你知不知道有个人叫 Dr. Sew 啊，肖志雄老教授。他说 Of course I know him， 我年少的时候他教我游泳的。 Amazing， 原来50多年前他们在香港是一个教会的，所以这上帝的带领真是奇妙。上帝不仅把我带上去服侍犹太人，也给我特别的带到了这个差会啊，这个弥赛亚生命差会，就是这样一个差会。这个差会成立于1887年，到现在已经超过135年哈。这个差会有40-50位同工，遍布在世界各地，以色列、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法国啊，墨西哥啊，很多个国家。那么这个差会的使命就是向人分享神对犹太人的心意啊，把弥赛亚的信息向犹太人来传扬。那么我从去年开始哈，今年三月份正式加入这个差会。那么第一个事情就是在我们当地啊多伦多来向犹太人传福音。我们知道多伦多有多少犹太人，大概是有20万犹太人。我们加拿大是犹太人第四多的国家，第一多是以色列，第二是美国，第三是法国，第四就是我们加拿大。加拿大呢有40万犹太人，一半是在我们多伦多啊，一半是在我们多伦多。所以我们会到 Bathurst 原路啊，主要的路口去拍单张，摆小摊子啊，到约克大学啊，大学里面摆摊子。我们也有一次去这个 Niagara Falls，因为我们有一批香港的同工啊来，我们就除了在当地摆摊子，我们也去 Niagara Falls 那边，就有很多从纽约来的，从耶路撒冷来的啊，甚至那些 Ultra Orthodox 那些很严谨的还戴高帽的那些人也在那里哈，我们就跟他们交谈，然后建立关系啊。这些香港的这个弟兄姊妹他们是很有办法的，他们跟你照相说 OK，你把 What's egg 你的 number 给我，然后我好照片给你，然后呢有了这个以后他们就 follow up， 愿意的他们就会这个以下来的几年当中他会不断的跟你联系啊，他们这个是很有心机我们讲哈，但是也是很有效的，我待会会 follow up 这个话题。那么我第二个做的事情就是在我家里啊来接待以色列的游客。以色列人很多，他们会在全世界到处去旅游啊。他们有一个做法，就是所有的 高中毕业生都在当兵，男生三年，女生两年，然后从部队退休出来啊，他就给他们一笔钱，不多，所以这些年轻人就会拿着这一笔钱去周游世界，然后他们就会到处去找啊免费的或者很便宜的地方住啊。当然，除了年轻人，其他的人也会这样做。所以我们去年就接了三批人哈，两个单身汉啊，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是五口之家啊，住在我们家里啊。现在世界上有做游学的机构都把这个对旅游的这个以色列人接待他们作为很重要的施工，网上有这些平台啊，实际上大家有心都可以做的啊。有个平台是有比较严格，有教导，有训练啊，是要严格是基督徒的。还有一个平台呢，就是比较简单啊，不一定是基督徒也可以做啊。要是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找我联络。那么这是一个是在当地对犹太人传福音，第二个接待啊来多伦多旅游的这个犹太人哈。那还第三个呢，我们就去以色列。以色列可以我自己去，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去。哎，今年二月份，我们本来有个短宣队，但是还有打仗啊，就没有短宣队，大部分人没有去。那就是我跟龚明芒牧师两个人去了。我们在那里待七天的时间，看望了很多人，也在那里有对华人传福音开布道会的机会。同时我们在这里也跟当地的弥赛亚群体一起服侍啊一些边缘群体。在这个特拉维夫有一个叫做 Soup Kitchen 啊，在那边我们去跟他们一起准备食物，准备好以后不到半小时就三四十个人啊进来，很多人饥不杂食，吃得很痛快。然后那个厅上是很多的这个资料啊，耶稣讲耶稣的，他们有需要他就会找我们，我们的这些工作人员就会跟他来啊，来接洽。有些酒鬼毒品入瘾的，他们要想找到这个康复中心，也这里也可以介绍他们去。那么还有我们的直接去传福音，那么我们到海法附近哈，就是到村里面给人家敲门啊，或者是看他们门口有人就跟着主动跟他聊天啊。那么我们分两个一起出去，其实他们很客气，也很好客。他们甚至邀请我们进他们家去聊天。有一家这个小孩的，就是我们在他家里待了半天啊，聊了两个小时。最后来我们就到另外一个村子，那里找一个音乐家啊，然后我们也聊了两个小时。这个音乐家后来就留下这个WhatsApp 这个 contact information 给我们当地的同工，他们一起 follow up 来，这是去二月份的这个二月初的过年的时候，我跟龚明芒牧师去。那么刚刚啊三月底四月初我一个人去大概有两个礼拜。这个两个礼拜呢，就是要走的地方更多了哈。主要呢我去探访了八九个这个福音机构和教会，来了解他们做事工是怎么做的，他们有些什么需要，有什么合作机会啊。然后也去探访这个遭受恐怖袭击的村庄场所和受害人啊。我们这个第一个图啊，就是这个有四个人的，这个呢是在以色列最南部城市叫伊拉特。伊拉特那里有一个凉亭教会，那个凉亭教会曾经90年代中期末期的时候，有很多的建筑工人在那里，每一个周末五六十个建筑工人在那个教会聚会。他们这个事工已经有40年，就专门接待那些游客啊，很便宜的地方，他们也每天都有 Bible study 啊，也欢迎有志气那里做义工的啊年轻人啊，是可以现在做义工。你要想有年轻人想去做义工哈，两三个月啊，我都可以去介绍啊。这是一个，咱们然后呢也在犹太社区做义工啊，去给老人院里面。给他们唱希伯来的诗歌问候他们，然后去那个社区中心包这个三明治啊，因为现在很多犹太人是在边境的，真的回不去啊，住在hotel里面啊，所以很多人会帮助他们给他们三明治，还有一些打仗的士兵啊，所以我们去给他们做义工。另外呢， 去看望一个被恐怖袭击的村庄。这个村庄呢是有一对夫妇，我们去看的。这个太太是北京人，先生是犹太人啊。他们在北京认识，现在回到那个村庄。那天夜里，十月七号的夜里，那个先生是在这个村子里面一夜躲在床底下，待了16个小时才救出来。那太太在北京。那个先生是得了一条命啊，但是那个村子那个农庄被杀害的有100多人，被抓走的人质有几十个，现在还有人质没有回来。所以我们去看望这一家人家啊。然后呢我们还到犹太人家里去啊，一起吃安息日的晚餐啊，到这个其他的一些集体农庄啊，然后也在机场公园和商店向犹太人分享福音。这里有几个图片哈，第一个图片一个年轻人的啊，那是我去以色列时候到了 PS 机场，我因为早到就等在那里，结果有个人来坐在我身边，啊，就聊起天来，原来他是跟我一个飞机去以色列的，啊，他来加拿大旅游，他回家了，然后就聊起天来，然后我们就讲到新约圣经、旧约圣经，讲到以色列历史啊，后来走的时候，我就给他一本希伯来文的新约圣经啊，他说他上飞机的时候他会好好读，哎，这个人，所以很奇妙，你去做的时候，我并没有主动去找，上帝就把他派到我身边来啊，很奇妙的事情。那么中间这个女孩子叫 Hallel， 是一个赞美的意思 ，Hallel。海亮呢是我到一个这个挺拿公园，也是以色列最南边，那时候已经30多队了哈。那里有很多学生啊，来他的 field trip， 哎，然后这个人呢是个女兵，他是护卫这些高中生去出游的啊，然后他就会问我啊，你是哪里人呐？怎么会来啊？哈，所以我见到很多这样子的，因为他这个时候很少游客，很少外面的人，他看到我们就很新鲜，所以就很好的机会说啊，我是一个基督徒啊，我是个华人，我这个时候来以色列，是因为我很爱这片土地，很关心这里的人。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是你们的先知、你们的祖先把上帝的话语传给我们这些外邦人，所以我们能认识创造天地的主，所以我还是感恩的心来到你们当中。啊，他一听就很高兴，是吧？然后我就可以跟他多讲一下，啊，基本上每一个碰到陌生人都是这样子。那么中间这个大了一点的这个图呢，是到一个犹太人家里，他是接待各种各样的人到他家去享受安息日的晚餐。安息日的晚餐在犹太人是一周最重要的一顿晚餐哈，他是要按照一个程序来吃的。啊，有祷告，有洗手，又这样子那样子，很麻烦的哈。然后呢，16、17个人坐在一个大桌子里面，我跟旁边呢就有两个女性，一个从伦敦过来的18岁的女孩子，她来以色列读一年的这个 Jewish Studies。那么在旁边靠着墙那个人呢，是个作家，我就问他你是做什么的，他说我是写书的啊，他有作品。然后这个人呢，曾经在巴伊兰大学这个学圣经拿个 master 毕业的，他对圣经是很熟很熟的，哎，所以我们就又讨论起来，哎，所以一个晚上我就跟这个女士啊，有很详细很多的这个关于以色列历史啊、圣经啊各方面的讨论。那么旁边这个女孩子年轻的，就她听我们讲，哎，那么我现在她也拿到她的书啊，在这个Amazon 上面是有的。可以继续 follow up 来联系，所以下面一些人，最左手角一个老先生哈，这个老先生就是香港的弟兄姊妹几年前认识的。那我们香港的弟兄姊妹很有心呐，他们有心到什么地步？为了去以色列传福音，他们去那里故意去上学，上2年学，因为拿不到签证，你一般人只能拿到3个月签证。所以他为了在那里能长期待下去，就在那里上2年学，然后到处找机会认识人，然后就跟这个人认识以后， 这是我们这次去呢，其实第二次跟他来学圣经。这一次他和他的姐姐都信了耶稣，他71岁，他的姐姐79岁，非常感恩。所以这些弟，我从香港的弟兄姊妹身上觉得他们对这个犹太人太爱了，他们太就摆上了哈。好几个姊妹都是提前退休或者辞职，然后就专门来对犹太人传福音。我这次去的时候，他们有两个人是1月份就去了，然后住在那里，然后为了能够待长一点时间，中间出去1个礼拜又回来，因为他一次只能待3个月。然后他住在那里，租了 Airbnb， 让我们这些住1个星期、2个星期的人就可以临时他们来做主人，啊，负责招待我们，然后一起去到处传福音。来，后面这两个人，一个在山上啊，我们就遇到他，他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圣经教师，不是，他是一个希伯来文的圣经希伯来文的教师啊，也是问起来讲神为什么你会在这里？在山上碰到他，下山的时候又碰到另外一群人啊，最底下这个讲，这个人呢一讲起来是多伦多 North York 长大的。后来他回去以色列做了圣经老师，他那一天带着一群年轻人在那里也是郊游啊，所以也有这种分享这个信仰的这个啊机会，所以很宝贵。就是这个时候，在以色列战争这个时候，他们很 open， 很容易讲话啊。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很愿意跟你讲，但是在这些公园里面比较偏僻的地方，大城市多伦多他要坐公共汽车很匆忙，很难得跟你讲话。所以也发现要去传福音就要到犹太人多的地方去。我们基督徒常常去什么地方？以色列。我们基督徒常常去耶稣的行踪在加百农在加利利这些地方哈。基督徒游客所到之地，以色列人犹太人是不到的地方啊。当然我们要是去旅游没有问题，我们去认识耶稣走过的地方，寻找跟着耶稣的脚踪行，很好的。但是要对犹太人传福音的话，就要到犹太人去的地方啊。这是我这次一个感受啊。另外就是要是有弟兄姊妹啊想去以色列，不仅是看观光，也是去传福音的话哈，我们可以一起去啊。我们9月份会去，明年春天也会去啊。我们会一年有好几次啊去的机会。但是你要健康，你要能走啊，要走得动，因为有时候是爬山过水的啊。还有一个就是要会英文，这样就行了。身体健康，能会英文，我们就可以一起去以色列传福音，最后就是一些呼吁跟大家一起来为犹太人得救的祷告啊，因为保罗说他所向神所求的，就是愿意以色列一家人得救，啊，让我们来。跟保罗一样为犹太人的得救祷告，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也为我们这些在犹太人当中传福音的弟兄姊妹来祷告啊。我们也在那里也见到这个徐礼章牧师，刚才有人提到哈，他就是带领我去看那个大屠杀的村庄那个地方的哈，他们是这样子带我去的。然后你要是想参与这个接待犹太人，家里接待犹太人，你也可以跟我联系哈，我可以帮你，注册这些东西哈。然后，那么在那边也有很多的阿拉伯人，阿拉伯也有很多的，其实，在以色列，基督徒，阿拉伯人基督徒有10几万，以色列人犹太人有2万5哈，阿拉伯人基督徒是很多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也要特别为他们祷告，求主帮助他们在这个困难的时候。面临民族冲突的时候，我们信耶稣的人能够有合一的见证啊，能够有合一的见证啊。好，我分享就到这里啊，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以色列人，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得救祷告啊。要是有什么问题哈，以后都可以找我联系啊。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天父啊，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们赞美你，在基督耶稣里面你也成为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啊，我们也求主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跟体会你的心肠，体会使徒保罗的心肠，来为你的选民，为你眼中同人以色列人来祷告，求天父你让他们回转，让他们打开心眼，认识耶稣基督，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是你所差遣你的爱子，让他们可以信靠他来回归到天父你的身边。我们感谢你，我们也为那边的阿拉伯的信徒来祷告，求天父你祝福他们，让他们和犹太的弟兄姊妹们同感异灵，一起在这个恶劣的环境里面做你美好的见证。我们为所有在以色列传福音的那些你的使女、你的门徒们来祷告，求天父祝福他们，保守他们让这个战争早日平息，让你的和平在基督里面早日实现。感谢主，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谢谢陈启芳牧师美好的见证，那我们也有机会，我们也为犹太人祷告，为耶路撒冷的平安祷告也祝福陈牧师新的事工，求神大大使用他。我们现在是背诵金句的时间，今天的金句是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读两遍，然后最后一遍我们把它记下来。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二节，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我们再读一遍，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我们试着把它背一遍。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二节，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我们最后一个有回应诗歌吗？没有。
请弟兄姐妹一同站立，我们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歌，第三声铃胆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圣父圣子圣灵，阿们。
请牧者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阿们。
阿们。